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汉哀帝给了王政君的娘家人很多的封赏，得到了好处的王家人都感到有点奇怪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汉哀帝就开始逐渐的削弱王家势力了，把他们很多都贬为了平民。另外一方面，汉哀帝开始大力的扶植自己祖母和母亲的势力，他觉得虽然这也是外戚，但是总比王政君家的人跟他关系近。汉哀帝一心想压倒王家的势力。这个时候，王政君弟弟的儿子王莽看到王家的势力受到威胁，上书劝阻汉哀帝，但是却被贬回了自己的封国。话说这个王莽，他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同父异母的弟弟。王曼没命享到王政君的福，还没赶上封侯他就死去了。后来王家的子弟都是八面风光，互相攀比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可是王曼的儿子王莽却比他们寒酸得多。不过王莽他并没有灰心丧气，反而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欲望。王莽学会了谦恭俭朴，经常结交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，特别是他的那些拥有权势的伯父。汉成帝的时候，王政君的另外一个弟弟王凤病重了，王莽连续几个月都守在他的床前。王凤临死前托付姐姐王政君和皇帝，封王莽为黄门郎。王莽的叔父王商也很看重他，上书给皇帝，把自己的一部分封户转封给了王莽。朝廷上有好几个当世名士都极力的称赞王莽的品行，在皇帝面前大说王莽的好话，对他是赞美有加。汉成帝呢，也觉得王莽确实是一个贤才，不久就把他封为了新都侯，接着又晋升为齐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这个官衔很特别，其中的齐都尉表示的是武官，而加上光禄大夫就可以参与朝政大事。至于那个侍中，更是加重了他的权势，因为只有侍中才有机会侍奉在皇帝左右。王莽虽然升官发财，但是他很重视自己的名声，经常拿钱去接济一些穷书生，所以他的口碑越来越好，一下子就成了王家出类拔萃的人物。王莽升官以后，处处谨慎行事，为了打造自己贤者的形象，他把车马和清暖的衣物都施舍给需要救济的宾客们，还供养了许多名士，还结交了朝中的很多的大臣。就这样，朝廷的一些官员和社会上的名流都被王莽的假象所迷惑，对他是大肆的吹捧。王莽的声誉也传遍了朝野全国，他的名望一下子狂升起来。王莽在朝廷树立了名望之后，就开始着手清除他在政治上的劲敌，这个人就是淳于长。这个淳于长啊，是王政君的外甥， 他和王莽是表兄弟的关系，凭着这种关系他做了黄门郎。后来汉成帝宠爱赵飞燕的时候，想立他为皇后，太后王政君嫌赵飞燕出身卑微，一时就没有同意。这时候淳于长经常帮汉成帝传话给王政君，因为他能言善辩，最后王政君也是终于改变了主意。就这样，赵飞燕终于成为了皇后。汉成帝因此非常感激淳于长，下诏说，淳于长一向都有功，忠心耿耿，朕要封他为定陵侯。借着汉成帝对自己的信任，淳于长跟朝廷里的官员们也是广泛的交往，接受了很多的贿赂，过着妻妾成群、寻欢作乐的生活。被汉成帝废掉的许皇后，长期的幽禁在长定宫，她幻想着有那么一天，汉成帝能够原谅她，回到以前那段美好的时光。许皇后有一个姐姐叫许米，丈夫很早就死了，是一个寡妇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许米竟然跟淳于长私通了起来。许皇后知道这件事之后，觉得是有利可图，就和姐姐许米商量说，姐姐，你和那个淳于长来往密切，这是一桩好事儿，如果你能通过他的关系在皇上面前让他美言几句，或许可以唤起皇帝对我的感情，就是让我做一个婕妤也行。许米爽快地答应了，于是许皇后送给淳于长很多的礼物，可是呢，淳于长根本就没有把许皇后的请求当成一回事儿，他总是欺骗许米说，许美人，我已经跟汉成帝说过了，过不了多久你妹妹就可以立为左皇后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许米听了就信以为真，他每次到长定宫去看望妹妹，淳于长都要让他带信给许皇后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大司马王根，也就是王莽的舅舅，得了重病，请求辞官回家。这个时候淳于长已经是位列九卿，他觉得自己同样是外戚，很有可能会接替王根的职务，但是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王莽担心淳于长有朝一日会取代王根，就开始暗暗的谋划起来。没过多久，王莽暗中的查到淳于长接受许皇后的贿赂，因此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，对他发起攻击。有一天，王莽去探望他的舅舅王根，说，我听说淳于长见你重病在身，心里很高兴，他知道你要辞官回家，觉得自己可以接替你的位置。王根听了生气地说，他有这个本事吗？我在皇上面前一句话就让他全都泡汤。王莽接着煽风点火，不但如此，淳于长还接受了许皇后的很多贿赂呢。王根听了大怒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王莽就回答，我早就想说了，但是这种事情很敏感，我不敢乱说。王根就说，既然如此，你去求见太后，揭发淳于长的罪行，这样对你就有利了。王莽听了，马上就去了王政君那里，告发了淳于长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，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王莽在王根的支持下 胆子壮起来了。他见到太后王政君，就像竹筒刀豆子一样，从头到尾的揭发了淳于长的罪行。王政君一听，神情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，皱了皱眉头说：我这个外甥真不像话，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来，你去告诉皇帝吧。王莽有了太后的令箭，就到汉成帝那儿去揭发淳于长。汉成帝知道以后火冒三丈，马上把淳于长罢了官，收回了他的封地。这时候洪阳侯王立出面为淳于长求情，求皇帝让他在长安城留下来。其实在这之前，王立也很想接替王根的职务，使尽浑身解数却当不上。他怀疑是淳于长在暗中搞的鬼，心里对他非常怨恨。这些事情汉成帝心里很清楚，可是现在王立却突然来为淳于长说好话，汉成帝觉得很蹊跷，马上就下令追查这件事儿。通过调查，原来是王立的儿子接受了淳于长的贿赂，所以王立才说起了好话。这个案子一下子就追到了王立的身上，王立为了灭口，竟然叫自己儿子自杀了。王立的儿子自杀以后，汉成帝觉得问题更加的严重了，就下令逮捕了淳于长，对他是用尽了酷刑。最后淳于长终于招供了，汉成帝就判了淳于长死罪，正准备对他用刑，他却死在了狱中。淳于长一死，王莽就变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他除了消灭掉一个官场上的竞争对手之外，因为淳于长是他的表兄弟，大家都觉得王莽是一个不徇私情的正人君子，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伪装。这时候王根请求退休回家，他力举王莽来代替自己的职务。汉成帝于是就提拔了王莽当大司马。年仅38岁的王莽从同辈当中脱颖而出，开始和他的四个伯父叔父一起来辅佐朝政。王莽担任大司马一年多，汉成帝驾崩，汉哀帝继位，尊称王政君为太皇太后。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王家的天下了，而王莽也被贬回到自己的封地。王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之后，整天把自己关在了家中，足不出户，担心会招惹麻烦。王莽的儿子王获跟奴婢通奸，王获怕泄露出去，就把奴婢给杀了。王莽知道了以后，怕别人发现，就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，说你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，朝廷是饶不了你的，你赶快自杀吧。王获听了这话心灰意冷，说连你都要抛弃我，那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。王获说完就拔刀自刎。王莽辞官3年当中，不断的有朝廷官员为他喊冤叫屈。不久天上出现了日食，大臣们就上书给皇帝说，天上出现日食，就是因为朝中没有王莽在。汉哀帝思前想后，终于在万般无奈之下召回了王莽，但是一开始没有给他官职。经过几度沉浮之后，王莽东山再起。他回到京城一年多之后，短命的汉哀帝就驾崩了。汉哀帝去世的当天，王政君就跑到未央宫，把皇帝的玉玺藏了起来。然后王政君派人找来了王莽，让他主持朝政，做了大司马。9岁的刘演做了新的皇帝，史称汉平帝。一个9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？王莽作为大司马，在朝中说一不二，独揽大权。人一旦有了野心，就很难满足了， 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王莽命令地方官让边界的少数民族进献白毛野鸡，制造天降祥瑞的假象来迷惑老百姓。有一天，王莽禀告王政君，要把白毛野鸡进献给祖庙。这个时候，大臣们趁机对王政君说，王莽拥立新君，安定了朝廷。从前大司马霍光因为安定朝廷是有功的，得到了重赏，王莽也应该按照霍光的定例受到封赏才对。王政君听了这番话之后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问道，你们凭什么要求加封王莽？是因为他功勋卓著，还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呢？大臣们争着就回答，王莽的功劳那是明摆着的，因为他的功劳出现了白毛野鸡的祥瑞。按照圣明的帝王制度，臣子有了卓越的功勋，就应该奉得获得封赏。现在王莽有安邦定国的大功，那就应该加封他。王政君就问，那你们说应该给王莽一个什么样的称号呢？君臣就说了，应该授予他安汉公的称号，因为他安定了大汉，所以要封安汉公。王政君答应了下来，可是当他准备下诏的时候，王莽却假装推让，不肯接受封赏。后来经过大家的劝说，他才勉强的接受了赐封，成为了安汉公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匿其中。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王莽当了安汉公以后，独揽大权，不可一世，就开始原形毕露，消灭异己。大司徒孔光是有名的大学者，非常受王政君的敬重，天下人也都很敬仰他。于是王莽对孔光表现得很敬重，还把孔光的女婿升了官。王莽把汉哀帝的外戚还有大臣中自己不喜欢的人一个个的罗织罪名，最后让孔光奏报给王政君。就这样，很多人都被罢了官。洪阳侯王立是王政君的亲弟弟，已经不在朝廷做官了，但是王莽还是不放心，他担心王立会在王政君面前说自己的坏话，就让孔光上奏说王立以前犯过错，不可以再住在京城，这样恐怕会产生祸患。王政君听了就说，人都不在朝廷了，哪来的祸患呢？如果照你这样说，那在朝做官的人都有祸患了。王莽毫不示弱，仍然狡辩道，现在汉朝正处在衰弱的时期，您也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了，现在的皇帝已经不是您的直系后代，我们王家也不是皇帝的近亲，你虽然一片诚心，但还是担心老百姓不肯服从我们，如果我们稍有闪失，或者因为私情而违背了大臣的意志，下面的人就有可能会作乱，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。我看还是暂时让洪阳侯王立回到自己的封地，等到是非平息之后再召他回京也不迟。王政君听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只好勉强同意了。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，王莽想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，他以关心皇上和社稷为由上奏说，皇帝继位三年，掖庭里还没有住进任何的嫔妃，国家多灾多难的根源就在于婚配不当，导致大汉后嗣稀少，臣以为只要按照正规的礼仪给皇上选出12名嫔妃，让他们给皇上传宗接代，这样大汉江山就后继有人了。王政君觉得王莽说的有道理，就让人尽快去办理这件事情。 一天，有人给王政君献了一批候选女子的名单，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政君他们家的女子。王莽担心这些女子会影响自己女儿的竞争，于是故意提出要退出竞争，其实这是以退为进。王莽主动的对王政君说，我自己没有什么德操，所生的女儿资质也很一般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更何况相貌平平，没有王昭君那样的美貌和才智，我想让女儿退出竞选。王政君听了王莽这番话，觉得他的话呀是出自内心，很有诚意的，于是下诏说，王家的女儿是我的娘家人，不能选择他们入宫。王政君下诏之后，那些王家的女子都被刷了下来。这个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的传开了，群臣都争先恐后的说，不能把安汉公王莽的女儿刷下来。王政君一头雾水，不明白大家到底要怎么样。那些大臣接着说，安汉公德高望重，只有立他的女儿为皇后，才能让天下安心。其实啊，这些来给王莽说好话的人，都是他事先组织好的人，帮助女儿竞选的拉拉队。王莽见这件事情有八九分的把握，又来了一个欲擒故纵，表面上放弃了竞选，实际上却在加紧行动。他专门派官员去劝阻大臣和太学生，这样一来，上书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，弄得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王政君一看群众的呼声是如此的高涨，只好允许王莽的女儿参选。见目的已经基本达到，王莽又假装的谦让，故意对王政君说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的女儿比不上王昭君，没有她那么出类拔萃，依我看还是公平竞争，免得人家说三道四，留下闲言碎语。可是这时候呢，大臣们已经争得面红耳赤了，都说不应该乱选其他女子，会乱了皇家的正统。王莽这才假装勉强的答应，既然各位这样尊重我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等一下我会让太皇太后派人去见一下我的女儿，请各位放心好了。王政君没有办法，只好派人去了王莽家查看他的女儿。到现在为止，他都不知道这是王莽一手安排的好戏。那么王莽的女儿到底能不能当上皇后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
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？身上长满虱子，居然是曾经的时尚？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？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，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，想问就问吧。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。